大家好，我是 Michael。那我目前是任职于这个总部的这个开发体验暨平台推广事业部。那我们主要负责的这个产品是Azure 的 IoT 的服务。那从刚才 Sharon 在帮我们介绍这个劳斯莱斯，他们透过一些数据的分析，透过引擎上的数据，然后去分析这些资料，然后来协助他们做这个引擎的预设性维修。大家可以看到刚才那个，不管是影片上或者是从 Sharon 他的 demo 的这个网站上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假设我们在今天，不管你是做，我们可能没办法做这个引擎，但是我们可能会有比如说车队管理，我们可能会有产线的管理，我们可能会有工厂的管理等等，这些跟物联网相关的专案的时候，你大概会看到几个蛮类似的需求。那首先第一个需求呢，就是你会有很多装置，这个装置以劳斯莱斯讲，就可能就是这个飞机引擎。那如果以车队来讲，这个装置就是你的车子。那如果是以这个工厂的产线来讲，这个装置可能就是你产线上的各种机器。你会有很多的装置，那你希望能够去监控这些装置、这些设备，你希望看看这个设备是不是哪里运行是不是正常，是哪里快坏掉了，你希望去能够监控它的状态。那甚至你会希望说你能够透过某种方式去管理你的装置，去管理它，比如它快要比如说这个设备呢，可能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希望它能够自动的去更新它的韧体，其他比如说我十个厂区，前面九个厂区都已经更新到1.0版了，这个厂区还在0.9版，我希望把它的韧体去做更新。我除了要监控这个设备的这个健康状态之外呢，我还想去对它做一点事情，命令它做一些事情，这是设备的部分。那再来就是一个规模的部分，比如说劳斯莱斯它有13000台这个商用的飞机左右，它的规模会不会扩展？它想要当，它现在跟 GE 是两大，它想要当这个市场龙头，它必须要扩展它的规模。你的随着你的规模越来越扩展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设备的量会越来越多。本来是13000台这个飞机，可能几年后变成23000台、33000台、100000台、200000台。那这个时候，当你的设备量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后端去处理这些不管是收集资料，或者说对这些资料进行处理，你的 infrastructure 你的这个基础设施怎么去因应这么大的规模的成长？甚至我们不要讲飞机可能对我们来讲比较有点难以想象。我们想象，比如车队管理好了，本来我是100台车，那200台车、300台车，比如业务拓展到这个中国大陆或者美洲，5000台、6000台、10000台的时候，你后方你这个系统的后面的这个基础设施有没有办法去应付这样子的 scale？ 你怎么去做这个 scale， 去让你的这个系统可以去承载这样子的量？这是第二个我们会看到的需求。那第三个就是安全性，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是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在前两个应该是上个礼拜这个 GitHub 或是这个有些美国很有名的网站呢，受到这个 DDoS 攻击，阻断式攻击，所以他们的网站呢停摆了一阵子。那后来这个原因呢，新闻的报道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很多这种物联网的设备被骇客入侵，用这个物联网的设备当成跳板去攻击了这个他们的这个电信商DNS 的这个厂商。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物联网，你的设备是放在 Internet 上，那你的安全性怎么办？我不可能首先我要保护这个设备，那设备在传输资料的过程当中你要怎么做加密？甚至如果你发现这个设备感觉它好像真的被植入了什么恶意的软体，或者说可能被哪一个骇客入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能不能远端的把这个设备停掉，叫它关机，或者透过某些方式去监控它的状态？这是安全性的问题，尤其在 Internet 的环境上，不要说做物联网，你就算做个网站，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要面对就是巨量的资料了。我们有了这些设备，我们把它连上网，我们把资料收集回来之后，我们有很多的资料，接下来我们想要利用这些资料，我们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资料背后代表的意义，到底这个 飞机它平常飞行的状态是怎么样，到底我的车队它在这个它在这个怎么讲运输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没有把它的路径做最佳化、最有效化？到底我的产线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的运作的 pattern 是怎么样的？它是白天比较忙，晚上比较忙，还是怎么样？台北的厂房跟深圳的厂房跟高雄的厂房，它的运作模型有没有不一样？你想去了解这些资料。那随着你的这个业务越来越扩展，这个资料量也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如果当你需要做一些比较深度的分析的时候，你的资料也许可能你会需要半年的资料、一年的资料、两年的资料来协助你做比较深度的分析。那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生产线，这个产线上有十个机器手臂，每一秒钟都在送资料上来，那你储存个一年、两年、三年，这个资料量会有多大？你怎么去处理这些资料？你怎么去存放这些资料？除了存放之外，你更会想要说，我有这么大的资料，我有三年的资料，我要在上面去做一些查询，我要做一些报表，我要去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你怎么去针对这么大量的资料做储存、做查询、做学习？这是第四个我们会遇到的挑战，遇到的需求。那最后一个需求呢，就是整合。比如说像刚刚劳斯莱斯的例子，当他发现这个引擎快要坏掉的时候，他就要立刻去看一下有没有备料，然后去看，可能还要看一下说，在这个机场有没有他们的工程师，他可能需要去看他这个排班的这个工表，去看一下，如果刚好有工程师又有备料，我赶快叫他过去，这个跑到这边等着，准备来维修。如果没有备料，也许他要立刻去通知这个备料的厂商，立刻去补一批这个备料过来。这个是属于一直系统的整合。所以我们在做一个物联网的案的这个专案的时候，做一个这个 solution 的时候，我们大概遇到这些基本的需求。那面对这样子的需求，其实如果我们要自己刻，身为一个技术人员，我们喜欢自己刻。如果我们要自己刻，花个两年三年绝对刻得出来。那但是这显然不是我们现在想要这么做，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把我们的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面。有些轮子我们就不用自己造了。我们希望是基于一个能够提供我们这种具有这种scale 的能力的平台，来去协助我们建构这样子能够应付这种两年三年100台、100万台、200万台设备的这个solution。所以微软在这边在 Azure 上，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服务来协助大家去面对刚才的需求，去因应我们会遇到的挑战。那在这里，当然这个 Azure 的服务很多，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全部列出来。不过在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些服务呢，大概分成几大块。在最大家的右边，最右边这边呢是设备的部分。设备的部分就是设备，就是帮会产生我们感兴趣资料的东西，就叫设备。比如说飞机引擎，比如说车子，车队管理的车子。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做这个穿戴式装置，可能你的手环就是你的设备。设备会产生你感兴趣的资料。那你有了这个资料之后，接下来你会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会去做远程监控。你会想看看车队现在走的这个路线是不是最佳化的。你会想看看这个飞机引擎现在有没有问题。你会想看看深圳的某一个厂房的某一条产线，它现在这个产线运作的状况。你想要做远端监控，你想要做即时的远端监控，这通常是我们在做物联网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要做的事情。那在 Azure 上我们提供了几个比较简单的，就是几个服务，让我们比较快速的来去做到远端监控这件事情。那所以在这个画面的这个第二个这边呢，有一个服务叫做 IoT Hub。 其实大家如果从这个图上看，左边是大家的右边是设备，设备会产生资料，资料我们会把它往上送，送到哪里去呢？送到 IoT Hub 去。所以就微软的 IoT 服务来讲，就微软的 IoT 服务来讲， IoT Hub 它基本上是作为一个门户这样子的服务的存在，我负责收资料。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想要做一些即时的处理，比如说这个飞机引擎，它哪一个随便讲，比如说哪一个油压，当它这个油压大于180的时候，是一个很紧急的状况， 哦，可能这个我必须要赶快通知机长说，哎，那个右边这个引擎它的油压已经大于180了，你必须要赶快做一个什么处置，否则你的飞机可能会发生危险。哦，或者说这个产线上的状态，这个产线上面有很多个感测器，有很多只机械手背，当我发现哪一个机械手背的电压已经不足的时候，我必须要立刻通知那个工厂的维修人员去那个机械手背上看一下，因为它电压不足了，搞不好它这个就是没办法运作正常，那导致可能会导致我整个产线的这个良率会降低。这些都是当下发生的事件，我们想要立刻把当下发生的事情抓出来，这可能是个警告，我要通知某些人。那在这里我们就需要一些及时的事件处理，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引擎的油压已经大于180了，现在这个时刻产线的某一个机械手背它的电压已经不足了，我现在就要处理这件事情。那另外呢，当然我们需要做报表啊。我们现在在讲远程监控，远程监控对人来讲最直觉的东西就是一个报表，我可以用图形化的方式立刻看到现在这个机械手背它的油压已经大于180了，我们需要有个视觉化的方式。所以这是我们提供的三个服务 IoT Hub、Stream Analytics 跟 Power BI， 让我们做到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做到这种即时的这个远程监控。那有了资料，然后我有视觉化，我开始监控之后，接下来我想做什么，我会开始收集这个资料，然后我就会想说，好，那我能不能从这个资料里面找到一些 insight， 我能不能从这个资料里面去预测一下我的这个产线什么时候可能还会再出问题，或者甚至我能不能利用这些资料来这个 feedback 给我的 RD team， 让他针对产线这个的设计做一些最佳化。我们希望能够运用这些资料，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公司。那在这边我们就提供了相对应的这些服务。那等一下我们的Big Data 专家 Mark 会帮我介绍这一块。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的application 的开发。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劳斯莱斯的 portal， 我怎么去呈现那样子的一个界面，让我的工程师，让我的这个可能是这个驾驶员，能够很快的了解状况。那甚至我怎么样去比较快速的跟我的这个可能是工单的系统、排班的系统去借接，去了解说现在在哪一个机场有哪一组人可以去维修。我怎么去跟我的 ERP 系统去确认说，现在有没有什么什么备料，在哪一个机场现在有没有备料，如果不够的时候，我可能还要再去跟第三方，可能是我的备料供应商的系统去借接，告诉他我现在立刻在哪一个机场需要什么东西，请你赶快派过来。你怎么跟第三方的应用系统去借接，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的这个开发方面的专家Ben会来帮我们做这个介绍。那我这边呢，我就会 focus 在远程监控的这一部分，远程监控这一部分。那一样，远程监控，当我们想到远程监控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挑战。首先因为我们在做物联网的项目，所以你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你的设备，你怎么跟你的设备连线，你的设备怎么把资料送上来，必要的时候你怎么命令你的设备叫它关机，叫它更新这个软体设备，你需要知道你的设备在哪里，你要想办法让你的设备可以跟你的系统做连线，让它把资料送上来。第二个就是规模了。一开始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先做一个 pilot， 这个 pilot 可能是一个厂区，这个 pilot run 的两个月三个月没有问题之后，我再 roll out 到第二个厂区，第三个第四个，这个时候你的系统可能就会需要有相对应的做这个 scale out， 可能一个厂区是这样子的规模，到了十个厂区你的规模就要扩大。那你怎么去比较去简单的比较去方便的去做这个scale。 那接下来就是装置的连线能力。这个装置有些比较先进比较新的装置，它可能有比较好的这种网络能力，它可能这个设备上可以用的资源比较多，可能这个供电比较充足，连线的方式比较多样性，可以用WiFi 之类的。那但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设备，它可能就它的功率可能就没那么高，它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连网路。那这时候你怎么去从这些设备上收到资料，你怎么把资料收上来，你的装置要怎么连线。然后再来就是巨量资料的问题嘛，我的资料不断的进来之后， 如果我的资料要被其他系统使用，我最起码要可以把它存起来。哦，对啊，就算我不处理资料，我也要把它存起来，其他系统才能用。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些巨量的资料？那最后就是你的装置多样性，你会有很多的装置啊，你可能不是有些装置，光是 OS 就很多种啊。那你怎么去让这么多的装置你都可以让它连线上来？那为了因应这样的挑战，其实我们有一些有一些 solution 啊。首先在设备的部分呢，我们采用的是这种 public subscription 的方式去让它做连接。什么叫 public subscription 呢？就是说，这个当我的设备要连线，或者说假设我的云端、我的后台需要去命令这个设备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云端，我们在 Internet 上，这个连线这个本身，它可能不是它不是一直都那么稳定啊。比如说这个突然打个雷啊，可能那个网络断线啊，类似这样子，所以你没有办法保证你的这个网络的连线一定是随时都是通的，你必须要有个机制保证这个讯息可以送得到。当他送上去的时候，需要取用这个讯息的人就可以把拿到这个讯息来做取用。所以这边我们可以透过这种 public subscription 的这种方式来做这个讯息的这个传递跟接收。那关于我的部分呢，其实你当然唯一的选择就是云端了。云端为什么需要云端？云端的好处，云端最适用的情境其实在当你需要这个规模的弹性的时候。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这个跟物联网没什么关系啊，就是卖票。如果你知道五月天明天早上10点要卖票，开始在你的售票平台卖票的时候，可能你一个礼拜之前就在准备很多机器了。如果是传统的情况下，你就开始做压力测试。那可是，在云端的这个世界里面，调整规模这件事情，其实可以是只要按个按钮，输入几行字就可以解决的。你可以向云端去要求说，我现在要10台机器。明天下午10点，明天早上10点之前，明天早上9点半之前，我要100台机器，你可以去下这样的指令，让云端先帮你，在你需要的时候把你需要的这个资源准备好，用足够的规模去应付你的流量。那在装置连线性的部分呢，一样我们是用 Q 的方式。为什么需要用 Q？Q 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会保证你的这个资料的传递，我们保证只要你的资料连线够，它一定会可以送得到。然后呢，我们可以做这个先进先出，只要先进来的资料一定会先被取用，这为什么重要？因为你在物联网的情形下，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产线，这个10点0分0秒发生的事情跟10点0分1秒发生的事情，它们彼此可能是有关联的，所以你的数据、你的资料的顺序性也是很重要的。好，那资料的部分呢，一样你需要云端的存储。那理由一样很简单，如果说你想一下，这个如果你的产线每秒钟都在发送数据，你有100条产线的时候，如果你的资料需要存2、3年，你要怎么样去找一个足够大的地方让你去存这些资料？好，云端其实是最简单的方式。那最后就是资料的多样性。你有很多，你有很多这个可能是10几20年前的这个装置，他们用的是比较老旧的这种连线方式，但是你也会有一些可能是比较新的装置，他们的能力比较强，他可以用比较好的连线方式。那你有这么多不同的设备，你都希望他把资料送上来的时候，你需要有一套标准的通讯协议，标准的通讯协议，让这些设备可以把遵循这个标准的通讯协议把资料送上来。那万一真的不幸，这个设备它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使用这种标准的通讯协议的时候怎么办？你需要有一个弹性，这个弹性可以允许你让这个设备能够透过某种方式做一个协议转换，然后透过这个转换完成的这个标准协议呢，把它的数据往云端来送。所以你的远程监控有这些挑战，你的 solution 必须要能够满足这些挑战。那所以以微软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服务呢，其实我们提供的在远程监控这一段来讲，我们针对这些挑战，我们所提出的两个服务呢，第一个服务就是这个我们叫做 Azure IoT Hub。 如果大家还记得刚才那张图的话， IoT Hub 它其实是作为云端 IoT 服务的一个入口，它其实作为云端一个 IoT 服务的入口。为什么需要 IoT Hub？ 为什么你需要一个这样子的服务来协助你把资料从你的设备上收集上来？ 为什么需要这样子？首先因为 IoT Hub 它在设计之初就是针对这种大规模的设备的数量再去做设计的，那它是在云的服务，云的服务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所有的讯息传递都发生在云端，然后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轻易的做扩展，当你的这个业务拓展从亚洲拓展到美洲拓展到欧洲的时候，你一样可以把你的东西直接复制到亚洲、欧洲或者美洲去。另外这个服务它可以做双向的沟通，双向沟通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但可以从这个设备上收集资料回来，我也可以必要的时候透过这个服务去针对这个设备去下一个命令，比如说我要它关机， 我觉得它好像被骇客入侵了，我要把它关掉，或者说我觉得它这个韧体的版本已经太旧了，我要它更新韧体，或者说我在这个监控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出现一些状况，我希望它把更 detail 的 log 送上来，你可以针对这个命令这个设备去下一些指令，叫它做一些事情。那安全性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针对个别的设备来做验证，一个很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就像大家的那个登录什么网站的账号密码一样，每一个人每一个登录者都必须要有他的身份，经过验证的这个设备才能够跟我做连线，才能把数据送上来，我才会我的命令也只会发给受这个验证过的设备。另外我们支援多种通讯协议，我们目前这个 IoT Hub 它目前支援标准AMQP NQTT 跟 HTTPS， 那在沟通在通讯的过程当中，设备端跟云端在通讯的过程当中呢，通通都是经过 SSO 加密的 SSO 加密的。那最后如果说假如说真的很不幸你的设备呢真的没有办法使用这三种通讯协议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种 gateway 的方式去做延展，比如说之前我们遇到过一个客户，他们保全业的客户，保全业有一个特殊的通讯协定叫 SIA， 这是一个欧洲的标准，那这种标准显然 A 就不会知道，这是一个个别行业的特殊标准，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又想要把这个资料收回来，这时候我们就透过一个 gateway 来做中间的协议的转换，设备跟 gateway 中间用 SIA， gateway 跟云端中间我们就走正常的 AMQP、NQTT、HTTPS 做这种协议的转换。那这张图其实比较稍微 technical 一点，稍微 detail 一点，基本上这张图在讲什么？这张图在讲，我们希望可以解释一下这个 IoT Hub 里面的运作的方式。那在 IoT Hub 里面，其实它的内部，它是用这个Q 跟这个 Public Subscription 的方式在做 Implement， 说穿了其实就 Q 跟这个 Public Subscription。 那 IoT Hub 这个服务它是一个云端 IoT 服务的一个入口点，所以它必须要面对两种使用者。第一种使用者就是它的设备，它要面对设备，因为它要把资料从设备端收回来，它要把资料从设备端收回来，然后它要对这个设备下命令，所以呢，在面对设备的这一端呢，我们就会看到有这个device to cloud 传送的端点，也有 cloud to device 的这个端点，这两个端点呢，就是针对当我需要跟设备沟通的时候，我透过这两个端点去跟设备沟通。那这里也隐含另外一个意思，这个端点呢，其实是每一个设备它有自己独立的端点，每一个设备有自己独立的端点，也就是说，每个设备本身它在传送资料或者收命令的时候，它的 throughput 是不会被其他设备所影响。你有10000个设备，你有100000个设备，每一个设备它都有独立的沟通通道。假如说你的这个数据传递的这个频率真的很频繁的时候，你每个设备的这个传输通道都是独立的，彼此不会被受到影响。那在面对后端呢？后端这里呢，这个 IoT Hub 所要这个对应到的对象呢，就是这些服务的取用资料的取用者。我的资料收上来之后，如果摆在那边没有人去用它，那个资料就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任何的价值。资料收上来以后，一定要被人家使用才有价值。所以后端它会面对很多这种资料的使用者。所以在后面这里呢，我们会看到，比如说这个 D2C 就 Device to Cloud 设备到云端的这个端点。我们也会看到这个 Cloud to Device 的 Send 的这个端点。那这边有一个端点叫做 Feedback， 什么叫 Feedback 呢？ 啊，这个 feedback 就是在说，假设我现在发一个指令给我的设备，我叫它更新韧体好了，我叫这个设备更新韧体，我这个命令发下去了，我怎么知道它有没有收到？我怎么知道它收到以后有没有执行？我怎么知道它执行或者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命令这个设备说，你收到这个指令之后，给我一个 feedback。那这个 feedback 就是这上面这个 feedback 的端点，我们可以从这个 feedback 的端点呢，去取得这个设备收到我命令之后的执行结果，到底是成功，到底失败，还是都没收到。好，这样你的系统才会对你的这个设备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最后当然就是设备本身的身份管理。好，就像刚刚提到这个，只有经过验证的设备才可以跟我做连线。好，我也只会把这个命令发给验证过的设备。那验证过的设备的管理呢，其实也是做在 IoT Hub 里面。所以这是 IoT Hub 的部分。那当设备在发送命令发送这个资料到云端的时候呢，不管你是走 AMQP 还是 HTTP 还是 NQTT 啊，其实中间底层在传输的过程当中，传输的讯息本身都是经过 SSO 加密的。那如果大家之前可能有比较早之前有使用过微软的 IoT 服务的话，之前可能大家会听过一个服务叫 Event Hub。那这个服务你可以把它看成 IoT Hub 的前身。那 IoT Hub 呢，它跟这个 Event Hub 也是完全相融的。那另外呢，这个IoT Hub 它会针对每个设备去做个别的验证。就像刚刚提到，我要登录这个网站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来验证过。那在连线的时候呢，每一个设备本身，每一个 device ID， 每一个账号，它都有自己独立的通道来去做通讯。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客户的情况其实这样，他已经有一些 IoT 的 solution 了，但是他的设备注册呢，可能是他自己的注册啊。你达到设备之后，到他们 portal 输入上面的一组序号，然后你就注册完成。这样子的 scenario， 其实在 IoT Hub 我们也可以多用这种 master key 的方式来去达成。你可以一样可以用你原本的这种网站的设备的注册方式，但是你的网站在后端这边呢，你透过这个 key 的方式呢，去跟 IoT Hub 再把这个设备注册上来，那这样你的设备一样可以透过你原本的方式去跟 IoT Hub 做连线。所以在这个 IoT Hub 的这个身份的这个部分呢，它除了包含个别的设备的安全认证资料以外，你可以透过这个验证，透过这个身份去把这个设备 block 起来。block 什么意思呢？我就是不准它连线。就比如说像刚刚提到这个物联网设备被人家骇进去，就做这个 DDoS 攻击的这僵尸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这个情况，你可以从 IoT Hub 去命令去把这台机器关机。就算你救不了他，起码你不要让他变成僵尸，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甚至呢，我们也可以跟后端的一些系统，像刚刚提到的，在我的 IoT Hub 里面，我有存放这些设备验证的资料。那有一些其他的资料，比如说像什么制造商啊，是哪一个厂商制造的，它上面有多少 RAM， 它的 CPU 是什么型号，那它有怎么样多少 storage， 这些 metadata。可能是你感兴趣的，可能在你做管理的时候，你会需要这些资讯。那这些资料你可以去透过一般原本的，比如说你的 ERP 或者你的原本的系统，搭配这样子在 IoT Hub 里面的这个 Device Identity 呢，去做一个搭配，去做互相做查询，这也是可以做到的。那假如说有些情况下，因为我们的系统不是只有设备而已。我们一个物联网系统不是只有设备，我还有后台，我的后台可能也会需要这个 对这个 IoT Hub 或者对我们的设备做一些事情。那这种时候你一样可以针对这样子的 service 的存取去定一些权限，比如说我允许这个人呢可以读这个设备的 registry， 那我允许那个人可以去新增一个设备，我允许那个人呢可以去做这个设备的连线，你一样可以去设定这样的 permission。给不同的服务不同的 permission， 让他们做相对应的事情，这个也是在 IoT Hub 本身内建的功能。所以如果再回到这个劳斯莱斯的这个例子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引擎，飞机上的引擎，这些 sensor， 不断的每分每秒发送资料上来。那在它的后端呢，透过 IoT Hub 把这个资料收上来之后，后面会接到等一下我们会介绍的串流分析，去把这些即时的数据，有一些比较可能紧急的情况做一些 filter， 然后把这些警告及时的呈现出来。那另外一些资料呢，我们可能就直接把它进到资料库啊，等待做后面这个大数据分析。那必要的时候啊，也许我们就送一些指令给这个引擎上的这个设备，可能再让它多送一些资料上，或者通知这个机长做一些紧急的处置。好，所以我们。我们 care 一下 IoT Hub 可以帮我们解决什么事情？首先 IoT Hub 可以帮我们监控我们的设备，收取设备的资料，然后命令我们设备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它的规模易于扩展。当你现在是一个厂房、两个厂房、十个厂房、一百个厂房的时候，我们透过 Portal 的设定，或者透过 PowerShare 就可以把它做延展。那就是安全性，不管是设备的身份，还是在传输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有这个可靠的安全性可以用。那刚才这个服务呢，它只是负责帮我们把资料收上来而已，只是把资料收上来放在这边。那接下来我们有了资料之后，我们想要把这个资料抓起来应用，拿出来用，这样资料才有价值。在拿出来用的时候呢，因为大家都技术人员，我想大家最直觉的就会想到 SQL， 我可以对某一个 table 去下一个查询，查出现在的这个资料库里面的一些状况。那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用这个停车场，停车场就看成一个 SQL 的 table。停车场呢，这个会有车子进来，会有车子出去。那但是呢，这个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停车场里面有多少台红色的 BMW。停车场越大，当你查询时间可能就越久。这个我们叫静止的资料，就是大家一般熟知的 SQL。但在物联网的情况下，在物联网的世界里面，资料并不是长这样子的。每一秒钟都会有资料进来，你关心的并不是现在停车场有多少台红色的车子，你关心的是当下这个时间点发生了什么事情。物联网的资料比较像是高速公路上的车子，你不可能问说现在高速公路上有几台车子，你问高速公路总局，他也会告诉你大概是240万台，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精确的数字。因为 每分每秒无时无刻都会有车子上高速公路，都会有车子出高速公路，这是 IoT 世界里面资料真实的情况。但是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在高速公路上，你可以做的事情是，我想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经过这个 ETC 收费站的红色的 BMW 有几台，或者我想知道过去五分钟里面有多少台红色的 BMW 经过这个收费站。你想做的其实是这个，甚至你可能进一步你想做的是，我跟警政署做连线，我想要帮警政署看一下现在经过这个 ETC 收费站的车子，它的型号是什么，颜色是什么，车牌号码是什么，然后我去警政署的资料库看一下这个车子是不是通缉犯开的，如果是我就通知警察。你可能不想做这个事情，那你的资料可能不是只有来自你的设备上的资料，你必须要跟外部的资料库做一个交互的查询，做一个 reference， 你才能够做出判断。你想做的其实是这样子的资料。那为了要处理这样子的资料呢，你需要一个服务可以帮助你了解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希望可以很快的开发。我们不需要写一支程式，要写个三个月才能知道现在有几台红色经过，BMW 经过这个 ETC 收费站。我们希望是我现在这个语法下去就可以查出来这件事情。接下来，你希望这个平台是受管理的，它的延迟很低，而且它的输入量很高。前面每秒钟有100万个事件进来，我如果后面一秒只能处理10万个，那这个服务就对我来讲没什么意义。因为它的处理的速度跟不上。另外，我希望能够建立及时的警告，当油压大于180的时候，立刻通知现场人员。而且，我要能够参考外部的资料，我参考警政署的资料。然后呢，我的资料不断的上来，我要可以做这种足够大量的资料的分析。那并且，我希望可以高延展性。这是我们要处理这种即时事件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个服务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些事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的这个服务叫做串流分析 Stream Analytics。 串流分析这个服务它的目的就是帮我们解决这些事情，我想要了解现在这么多事件哪一些事件是我真正关心的，而且我是要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就要立刻把这个事情抓出来，这是我想要的。所以在串流分析里面呢，为了能够让我们，因为它是个这个 PaaS 的服务，它是个系统帮你维运的服务，所以我们呢，而且我们又希望可以快速开发，所以我们就挑了一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语言，叫做 SQL。你透过写 SQL 的方式来帮你把这种即时的事件把它抓出来。另外呢，因为在物联网的世界里面，其实你处理很多资料都是跟时间相关的，你处理的很多资料都是跟时间相关的。所以呢，在串流分析里面，它也内建了一些时间的方式，去帮你去抓出，比如说过去五分钟发生什么事情，过去十分钟发生什么事情，内建的这些方式，来去协助我们去把我们所关心的那个时间区段的事件把它挑出来。那接下来呢，我很快的做一个 demo。那这个 demo 的情境呢，基本上我们会用一个模拟器，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设备，我们会用一个模拟器。那这个模拟器呢，是我之前帮北京一个客户做的一个模拟器啊，它会去接收这个现场的一些什么气体浓度啊、温度、湿度啊、光度啊等等的资料，接收回来啊。那我们会把它送到 IoT Hub 上啊，然后透过串流分析呢，我们写一段 SQL 啊，去把我们认为是警告的事件把它挑出来，然后把这个事件送到 SQL Database， 然后再把一些事件送到这个 Power BI 去做即时的这个视觉性的这个视觉的报表。我们大概会 demo 一个这样的 scenario。 好，那这个是这个资料的它会传送上来的数据，大家对这个，其实这些栏位大家都不用管。今天我们只会看最下面这个栏位，叫做 YFSET3， 它是一个整合性的指标。当这个指标的数字如果大于24的时候，就是一个警告。今天我们就是看这个数字而已。那为了要把这个资料收上来，我这边这个模拟器呢，其实我已经打开了，所以大家已经看到它已经开始在送资料。好，所以我们首先呢，我们需要一个服务帮我们把资料收回来。好，那这个服务就是 IoT Hub。那在 Azure 上呢，你其实可以透过 Portal 或是 PowerShell 或是 REST API 去帮你把这个IoT Hub 建起来。建起来之后呢，你在这个 Portal 上，其实你就可以大概做一些对你的设备做一些监控。比如说，我现在这个 IoT Hub 它已经送了2277个讯息了。好，那这个 IoT Hub 呢是，因为测试的关系，所以我现在这个 IoT Hub 它的上限是8000个。如果我的规模扩展的时候，我就透过 Portal 把它改成，比如40万个、600万个、3亿个。你可以透过 Portal 或是透过 API 来去做这样动态的扩展。那在这个下面界面上呢，其实你大概可以，有一个界面让你了解到说 ，OK， 过去这段时间，有多少命令是 abandon， 有多少命令已经执行完成。你大概可以在这边就做一些初步的了解。那在 Portal 上，你也可以针对这些设备，比如说我现在这个 IoT Hub 上有两个设备，01跟02，那在这边呢，就是它的身份证、安全性认证的一些资讯。然后在下面有一个 Enable Disable， 假如我发现这个设备可能有问题，我就在这里把 Disable 掉。或者说我可能透过写程式的方式发一个指令叫它关机，叫它做一些事情。那一些简单的操作，其实你就可以从 Portal 上做。好，那我们把 IoT Hub 建立起来之后，接下来其实我的设备已经开始一直在发送资料。大家看到，如果这个看这个绿色的，就是我后面有一个系统去对这个设备发送指令。那因为我是模拟器，所以我的指令收到以后就是把它印出来，用绿色印出来。实际上你的模拟器可能就是要开机、关机、更新认证等等。好，那资料发送上来之后，接下来我要把这个资料送到 SQL Server 跟 Power BI。所以我们会需要用到这个串流分析这个服务。那这个串流分析这个服务建立起来之后，你需要去定义它的资料来源跟资料输出。那在这边呢，我们先用一个已经做好的，刚提到这个栏位 YFSET3 这个栏位，我现在想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假如过去10秒钟之内 YFSET3 这个栏位的数字如果有超过两次是大于等于24的情况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警告，我要把这个警告输出到我的 Power BI、啊、要变成一个报表。过去十秒钟之内，如果 YFSET3 它的数字它的值曾经大于24，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两次以上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警告，这个设备有问题，或是这个现场有问题，我要把这个资料挑出来送到 Power BI 上，我要有一个报表可以看。这是上面这一段，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就是 SQL Select 什么东西 from 哪里 from IoT Hub 写到 Power BI， 然后下面有条件，它大于等于24，然后呢过去十秒钟之内发生过两次以上，透过这样 SQL 的方式把这个事件挑出来。那下面我还想做另外一件事情，在这里我还想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想把所有它大于等于24的这些事件，到底实际上是25、26、27、28、29、30，我要把它真正详细的资料送到 SQL DB 去，因为我可能之后要做一些分析嘛，所以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把它送到 Power BI， 第二件事情把它送到 SQL。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回到 SQL 这边先来看一下，其实应该已经看得到了，执行一下。那这个是 UTC 时间，所以我们加8，就是11月2号的15:13:23，就差不多是现在时间。所以我们透过刚才那个方式，把资料直接送到 SQL Server。那另外呢 ，Power BI 的部分，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 Power BI 的报表。这样看当然可能是比较丑一点，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是及时的，从我刚才这个模拟器上透过 IoT Hub。透过 String Analytics， 然后把这些大于24的这些资料及时的把它送上来。好，那这个报表它其实是接近及时，它会随着这个资料去做变化的。好，那对我们来讲，其实只是在 Portal 上做一些设定，把 SQL 写上去，这些工作就完成了。你就已经有一个及时监控的系统，简单的及时监控系统。所以这是我的部分，我今天所介绍这个即时监控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是会休息10分钟，然后稍后呢会由我们负责 Big Data 的专家 Mark 来帮我们介绍 Big Data 的部分。谢谢。